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月6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乔伊·霍林斯沃斯就任西雅图市议会主席。星期二，乔伊·霍林斯沃斯经同事投票当选为西雅图市议会主席，接替莎拉·尼尔森成为市政府立法事务的主要负责人。他也因此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担任此职位的非裔女性。霍林斯沃斯获得了议会全体成员的一致支持和热烈赞扬，他承诺将负责任地行使该职位的权利。他表示，我的职责是协助促进议会的工作，而不是推翻它。新任议员迪翁·福斯特也在周二宣誓就职，与亚历克西斯·梅塞德斯·林克和艾迪·林一同成为议会进步派的中坚力量。福斯特已于1月1号开始履职。随着两名新成员加入市立法机构，议会还分配了委员会职务，部分成员留任原职，部分成员则调任新党委。资历仅次于议员德伯拉·华雷斯的议员丹·史特劳斯将领导权力巨大的财政部分。原住民社区和部落政府委员会负责监督城市预算。议员鲍勃·凯特尔将留任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议员罗布萨卡将继续负责运输委员会，而议员马里扎·里维拉将继续掌管图书馆、教育和社区委员会。福斯特将担任住房、艺术和公民权利委员会主席，而林因接替去年11月选举后的空缺席位而立即上任，他将担任土地利用与可持续性委员会主席。华雷斯目前正临时填补凯西摩尔去年辞职后的空缺，他将接管公园和城市电力委员会。议员亚历克西斯·梅塞德斯·林克将负责人类服务、劳工和经济发展委员会。除了担任议会主席外，霍林斯沃斯还将像尼尔森之前那样兼任治理和公共事业委员会主席。议会主席的技术职责和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性质的，不过每位主席行使权力的方式各不相同。主席负责监督立法机构的人员配备，分配委员会职务，并担任拟议立法的交通警察，决定议案何时引入以及提交给哪个委员会。过去的一些主席倾向于扮演类似裁判的角色，尽可能保持中立。这份工作的职责通常意味着主席在引入自己的立法或政策重点时表现得不那么活跃。然而，尼尔森曾是一位更具行动派色彩的议会主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有时还利用职权将法案引导至他自己负责的委员会。随着福斯特和林的加入，曾以尼尔森为核心的议会温和派阵营已不再像过去两年那样强势，因此议会主席人选一直被锁定为能够与所有成员协作的人。霍林斯沃斯于2023年当选，由于他在过去一年中成功推动了城市的长期增长计划，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誉。这一微妙的过程考验了议会的整体管理能力，其他成员认为他通过了这项考验。曾担任过议会主席的华雷斯表示，乔伊拥有一种集体领导力，他懂得如何分享领导权，他不会被世俗的眼光所定义，即认为他作为一名非裔女性就必须被限制在某种条框内。霍林斯沃斯承诺将对所有人保持开放立场， 他说，每一位走进这扇门的人将受到尊重和友善的对待，无论他们的精神状态、态度或言语表现如何。其他的潜在的主席人选曾包括施特劳斯和凯特，但霍林斯沃斯数月来一直是热门人选。过去，资历通常决定了谁能成为主席，但由于九名成员中有七名任职时间不足一个完整任期，任期长短已不再是担任该职位的先决条件。好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人事变动的本身并不戏剧化，其实但精准地折射出了当下西雅图市议会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气候。乔伊·霍林斯沃斯当选市议会的主席呢，在程序上是一次几乎毫无悬念的一致投票，但在政治意义上却其实是一种高度的克制，甚至一定带有修复意味的选择，因为他接替的是过去两年里风格鲜明、争议不断的莎拉·尼克森。他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因选举更替而重新洗牌、阵营对比发生变化的九人议会。从制度的设计上来看呢，议会主席从来都不是权力的中心，这个职位其实是一个枢纽，用来安排流程、分配资源、调度节奏，它不直接决定政策方向，却能深刻地影响什么议题能走多快、走多远。也正因为如此呢，主席的个人风格其实往往比职位本身更加重要。尼尔森时代的主席角色呢，是更主动、更外显的。他曾经不仅公开推动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呢，也在程序层面灵活地运用权力，将议案导向对自己更有利的委员会。这种做法呢，在温和派中占上风时期能维系平衡，但随着选举后版图变化，摩擦成本会迅速上升。所以霍林斯沃斯在这种情况下呢，会被视为另一种答案。他反复强调促进而非推翻，协助而非主导。这并非空洞的谦辞，其实呢，这是对当下议会现实的准确判断。随着迪翁·福斯特和艾迪林的加入，再加上此前已就任的亚历克斯·梅塞德斯林克，原本围绕尼尔森形成的温和派核心已经不再具有结构性的优势。议会此刻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更强势的议程推动者，而是一个能让分歧不至于演变为僵局的协调者。委员会分工的调整呢，同样其实也释放出了一个稳定信号。资历最深的德波拉·华雷斯将继续担任承担关键的过渡角色，而丹·施特劳斯掌握财政与预算，鲍勃·凯特尔等人留任原委员会主席。这一方面呢，减少了学习成本，也避免了在敏感领域制造不必要的震荡。新成员被赋予实权委员会，既是信任，也是对未来方向的压注。霍林斯沃斯呢，成为首位担任职场的非裔女性，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她本人与同僚的表述刻意淡化了这一标签。这种表处理方式并非回避身份政治，而是试图将注意力重新拉回治理本身。在一个高度多元却同样高度分裂的城市里，身份的突破只有与制度能力相结合，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政治资本。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议会已经明确地放弃资历之上的旧逻辑。在九名成员中呢，有七个人尚未完成一个完整的任期，经验不再是稀缺资源，协作能力才是新的门槛。这种变化呢，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近半年政治的高流性的回应。当稳定本身成为稀缺品，管理稳定的人自然会被推到前台。所以呢，这次主席更替与其说是一种个人胜利，不如说是议会集体的一次自我校准。他从未承诺过方向上的激进转向，却试图为接下来更为复杂的政策博弈搭建一个不至于失速的程序框架。霍林斯沃斯呢，能否真正做到他所说的对所有人开放，或许将决定西雅图市议会在新一轮的政治周期中是走向更成熟的协商政治，还是再次陷入主席的对立循环。以上就是关于这篇新闻的所有细节和评述。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华州一住宅遭大火吞噬，两名居民成功逃生。Mountain Vernal 根据 Skagit 县9号消防区的官员表示呢， Skagit Country Karenov 地区一处住宅在周六发生严重火灾，房屋被烧成了废墟。 当 Skagit 县9号消防区的消防人员赶到位于 Karenoff Road 2500号路段的现场时，火势已将整栋房屋完全吞没。消防部门称，两栋建筑被完全烧毁，包括一间小型工作间及其相连的住宅，停放在该物业上的住户车辆也被一并损毁。由于该地区没有消防栓，消防人员不得不调运约7万加仑的水用于灭火，多支当地消防部门协助供水。消防人员奋战约1个半小时，最终将火势扑灭。事故呢，未造成人员受伤，屋内的两名居民成功安全逃生。邻居向 Como News 提供的视频显示，灭火过程中现场冒出大量的浓烟。Skagit 县9号消防区表示，初步信息显示，住户当时可能在使用木柴炉，但火灾的确起因尚未确定。官方指出呢，由于建筑被严重破坏，火灾调查将面临较大困难。那么周六呢，华盛顿州的 Skagit 县的一处偏远的湖区住宅在大火中完全被烧毁了，只剩下一片焦黑的残骸。火灾并未造成人员的伤亡，屋内两名居民在火势失控前成功逃生，但是房屋附属的建筑以及停放在院内的车辆均未能幸免。根据 Skagit Counter Fire District 9介绍，起火地点位于 Lake Karenoff 地区的 Lake Karenoff Road 2500号路段，消防人员在接到报警后迅速出动，但是由于该区域地处偏远，道路条件有限，当他们抵达现场时，火焰已经将整栋住宅完全吞没，屋顶坍塌在即，现场已无法进行常规的室内攻势扑火。消防部门随后确认，被毁的不仅是一栋住宅，还包括一间小型的工作间以及与之相连的居住结构。火势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建筑内部的可燃物几乎全部被点燃，停放在物业上的住户车辆同样被波及并彻底损毁。从现场情况来看，这场火灾给救援人员的处置空间极为有限，更多只能转为控制火势，防止蔓延。那么与城市住宅的火灾不同，这起事故的救援过程呢，凸显了农村和湖区社区在基础设施上的现实限制。Lake Karenoff 地区呢，没有消防栓系统，那么消防人员呢，就无法直接的将其接入固定水源，只能依赖运水车和临时供水。为了持续进行灭火，多支当地消防部门协同作业，累计调运并且使用了约7万加仑的水。整个灭火行动呢，持续了大约约1个半小时，火势才最终得到控制并完全扑灭。根据邻居向Como News 提供的视频显示呢，灭火过程中大量的浓烟不断升起，在林地与湖泊之间形成了厚重的烟幕，火焰与黑烟在空中翻滚，远距离都清晰可见。这类画面在城市火灾中或许并不陌生，但在道路狭窄、救援资源分散的山区环境中，更能直观地反映出火灾失控后的危险程度。那么消防部门也表示，事发时屋内的两名成员已经成功及时撤离，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消防员在此次行动中受伤。那么在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的情况下，这一点呢，也成为了此次事故非常重要的结果。至于整体火灾的起因呢，目前仍在调查当中。 Skagit 县9号消防区指出，根据初步的信息显示，住户当时可能是在使用木柴炉取暖，但目前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调查方向之一，并不能构成一个对应的结论。同时呢，由于住宅建筑呢在火灾中被严重的破坏，许多的关键结构和潜在证据都已经被消失，这将使后续的火灾调查显得更加的复杂，也更加的具有不确定性。从更大的背景来看呢，这次火灾呢并非是孤立事件，随着气温下降，偏远地区的居民他对于木柴炉、壁炉等取暖方式的依赖程度在显著的提高，但是这些设备一旦维护不当啊，或者是使用不当，就会产生一些风险。尤其在缺乏消防栓、响应设备时间呢较长的环境当中呢，哪怕只是局部的起火， 也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演变成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全面火灾。那么对于Ray Karanoff 这样的社区而言，这场大火它其实就是再次提醒了人们，即使再宁静的自然背景的背后，它往往也伴随着更加脆弱的安全条件。虽然这次的火灾最终被扑灭，但是被烧毁的住宅和附属的建筑以及附属的社区的一些设施，它意味着住户的生活在一夜之间被打断，也给整个社区留下了一个非常清晰而沉重的现实信号。在一些偏远地区啊，这个防火意识以及设备的安全还有应急的设备往往比城市的生活更加的关键。现在呢，火势已经熄灭，但是整个调查仍在继续。这场没有人员伤亡的火灾，它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现在目前留下的呢，它不只是财产损失的一个，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统计的数字，同时呢，它也是一场关于风险啊、距离以及应激能力的真实注脚。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提醒我们每个住户在西雅图非常要注意火灾的安全，也要注意自然环境的背后呢，我们也有一些更脆弱的一些安全条件。我们要注意被烧毁的住宅，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及时的一些消防设施的一些完善，这些都将对西雅图市的每一个人民都起到一次非常重要的警示性的作用。好，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Coco。 我们来收看下一条新闻。 Spokane 县小车撞致20岁人死亡。Fairwood Spokane 县法医办公室确认，周一傍晚在 Fairwood 被一辆校车撞击并不幸身亡的行人身份已经公布，遇难者为20岁女子伊娃·艾伦。事故发生在周一下午约5点，地点位于 West Hastings Road 与 West Bellwood Drive 交叉口。 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表示，执法人员接到报案称一名行人在过马路时被 Mead 学区的一辆校车撞击。调查人员初步指出，艾伦当时正沿着标示清晰的人行横道从 West Hastings Road 南侧向北侧过街，不料与校车发生碰撞，他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但最后被宣报死亡。 Mead 学区在事发后表示声明，对这起悲剧表示深切哀悼。声明称，我们对这起涉及学区校车的事故所造成的生命逝去深感悲痛，我们的心与遇难者的家人、朋友和亲人同在，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无论是现任还是曾经的学生，每一次失去都会对整个密的社区造成深远影响。学区表示，已安排专业辅导员及额外支持人员为有需要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心理支持，并将全力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Spokane 县法医办公室表示，艾伦的具体死因以死亡办公室将于稍后发布，目前警方仍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进一步调查。好，我们刚刚在看到了一起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故。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呢，这起事故的发生的时间点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下午的5点左右，正值下班的高峰与学生放学后的交通叠加时段， 车流和人流都处在相对密集的状态。对于驾驶员而言，视线和反应还有判断都相对更容易受到干扰，而对于行人来说，即便是在合法的人行横道上呢，也并不意味着风险完全消失。事故发生后，学区很快发布声明，对这起事故表示哀悼。在其实说呢，学区同时表示已经安排了专业的辅导员及额外的支持人员，为有需要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心理支持，并将全力配合执法部门的调查。而在每一起涉及校车的事故中呢，责任还有情绪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呢，校车在美国的道路体系中其实是被视为一个高度安全、规则严格的交通事故，驾驶员通常会接受更系统的培训。而且呢，其实每一个驾驶人员都明白，校车在路上呢，其实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路权。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在校车停靠的时候，所有车都得停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个在法律法规上呢，对校车的一个高度重视。而另一方面呢，一旦事故呢涉及行人，尤其是造成死亡，社会会对事件的关注和质疑迅速放大。而这起事件更是涉及了校车和行人的两件事情同时放在一起，可见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而学区的声明呢，因此也在语气上显得格外谨慎，既表达了对生命逝去的哀悼呢，也避免在调查事故尚未结束前对责任做出任何判断。因此呢，我们也会更为期待这起事件的最终结果。斯波卡县法医办公室呢表示，艾伦的具体死因及死亡方式呢仍需进一步确认，将在完成相关程序后呢对外公布。目前呢，警方是仍在对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包括事发时的时速、事件条件、交通信号状态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发生事故的因素。交通部门呢尚未公布是否会对校车驾驶员提出指控，也未说明是否存在酒精、药物或机械故障等情况。所以呢，其实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已经有过说明呢，当时他行人呢其实是走在了一个斑马线上，而且当时其实已经可以说明，在目前已知的情况下呢，行人是走在按在自己的合法合规的情况下遵守了相关的交通规则。那么其实可以知道呢，法律法规中是这样写的，无论行人是否是按规则在路上行走，车辆都要对其进行一个礼让，何况其实他是走在一个斑马线上的。那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呢，无论如何校车也会被追责。但是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做出更深刻的一个调查，然后呢我们才能给出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而这起事故呢，其实也会再次将行人安全这一长期存在的议题来推回公众的视野。其实近年来呢，华盛顿州多地持续会有报告行人的死亡事故，尤其是在城市边缘地带或社区道路上。这些区域呢，其实往往都车速不低，但行人的基础设施相对有限。有时候呢，即便是有人行横道，在高峰时段呢，行人与大型车辆之间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对于 Fairwood 社区而言呢，这起事故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新闻，一个20岁的生命就这么样在傍晚时分，在一个熟悉的社区路口戛然而止，其冲击远不止事故现场。它会在亲友之间留下一个难以弥合的空缺，会在社区居民心中留下挥之不去的不安感，而且不止于司机，甚至对于学生、校车上的学生、校园里的学生，甚至以及老师们，都会留下一个非常挥之不去的阴影。所以呢，其实调查仍在继续，结论目前尚未公布，但在事实完全理清之前呢，其实这起事故会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即使是在规则清晰和看似安全的过街环境中，即便是你在一个合法合规的情况下行走的时候呢，你要保持相当的警惕，任何一次疏忽和任何一次判断误差都可能会带来无法逆转的后果。无论是对于行人还是驾驶员而言，其实呢，对于行人呢，在很多方面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行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再加上在社区内呢，其实监控和限速的一个执法力度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少能够看到有测速摄像啊之类的存在，其实对于行人是非常的一个危险的存在。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确保安全更多的是靠一个司机的自觉，所以其实即便行人你是在一个非常合法合规，你自以为是你的路权的情况下呢，其实也是可能会遭受相当的风险的。所以即便是你拥有最高的优先权，你也可以乱走，虽然我非常不提倡，但是即便你乱走，司机也会礼让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赌每一个司机都会礼让你，更不能去赌每个司机都会看见你。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回到这起事件来说呢，即便是在一个已经在马路上在斑马线上行走的这么状态下呢，也不一定是完全安全的。司机呢也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没看到你，造成一个重大的事故。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事故呢，谁都不划算。因此啊，其实说在这种事件中，其实对于行人、驾驶员以及管理机构而言呢，这样的悲剧并不只是一次个案，而是一个有可能反复出现而且始终难以彻底解决的现实问题。如果要解决相应的问题呢，其实严格的执法力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司机还是行人，我们都应该提高警惕。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才是最重要的。好的，以上呢便是关于这篇事件的一个详细细节。
谢谢报告。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则新闻。南西雅图水烟吧枪击案，男子被控谋杀。上个月南西雅图一家水烟吧呢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枪击案，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并被正式起诉。根据西雅图警察局通报，枪击事件发生在12月1日，地点位于 Rainier Avenue South 的 Evergreen Hill Lodge。30岁的嫌疑人呢是阿布杜勒拉赫曼侯赛因，他被控二级谋杀，涉嫌枪杀卡蒂夫侯赛因。那么金县的检察官的办公室传播主管凯西麦克纳斯尼表示，案件取得突破源于有人目击到了嫌疑人试图骑干电动滑板车逃离现场。警方随后调取了 LIME 的使用记录，追踪到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从而锁定嫌疑人。目前呢，侯赛因被以300万美元的保释金关押。西雅图水烟吧将不再重新营业，该水烟吧业主菲鲁贝尔吉亚同意永久关闭该店，而非投入时间和高昂成本为继续营业而抗争。那么在相关的决定中，巴恩斯指出，该场所多次违反西雅图夜生活条例，该条例规定除非持有带有深夜营业许可的酒类执照，否则商家必须在凌晨两点前停止营业。此外，该水烟吧还涉及多起暴力和毒品相关事件。今年4月呢，西雅图市议会以6-0通过了 CB120956 号法案，修订深夜夜生活场所的管理规定。新规要求相关场所必须配备两名安保人员，安装视频监控，制定安全计划，在营业时间允许警方进入调查，并保证所有的市级和州级许可与执照的有效性。该条例的出台源于 Rainier Valley 另一家水烟吧此前发生的双重命案。随后，位于 Rainier Avenue South 附近的 Capri Bar 在受到市政府的公共滋扰整改令后，也决定永久关闭。西雅图市议会长萨拉·奈尔逊表示，这项新法律为市政府提供了真正有效的工具，用于关闭与枪支暴力和公共混乱有关的非法场所。再加上过去一年我们通过了十多项法案，明确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严肃对待公共安全责任。那么去年的12月初，南西雅图的 Rainier Avenue South 的一家水烟吧内发生了一起致命的枪击案，近日来迎来了一起关键的进展。西雅图的警方确认呢，一名嫌疑人已被逮捕并正式起诉。这起案件它不仅牵出了一条相对罕见的技术取证线索，也再次把南西雅图夜生活场所的安全问题推回到了整个公共讨论的中心。 那么根据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的通报，枪击事件发生在12月1日的凌晨。警方称呢，30岁的嫌疑人侯赛因被控二级谋杀，涉嫌枪杀卡利夫侯赛因。那么目前呢，嫌疑人已被收押，保释金定为300万美元。案件调查的突破点呢，并非来自传统意义上的监控录像或者是目击证人的指认，而是一个源于一个逃离现场的细节。金县的检察官办公室传播主管凯西·麦克纳斯尼表示，有目击者向警方表示，案发后呢，嫌疑人曾试图骑乘 M 的电动滑板车离开现场。警方随后调取了 M 的使用记录，顺着系统中留下的行程和账户信息，追踪到了一个电子邮箱地址，并最终的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在这一调查过程中呢，一定程度上它其实反映出了当下城市执法环境的一种变化。共享出行工具在便利公众的同时呢，它也留下了大量可以被追溯的一些数据轨迹。对于警方而言，这些数据正在成为传统调查手段之外的一些重要补充。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起案件的突破它并不能掩盖一个更加核心的事实。致命枪击呢，它发生在了一个本应以社交和休闲为主的夜生活场所。随着嫌疑人被起诉呢， Evergreen Hawk Lounge 的命运也基本上画上了句号。这家水电吧的业主菲鲁·贝尔吉亚已经同意永久关闭该场所，而不是基于投入时间和高昂的成本，为恢复营业而与监管部门周旋。那么他的这一决定呢，更多的其实被视为是一种现实权衡下的结果，而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商业选择。根据市政府方面的记录呢，该场所此前多次违反西雅图夜生活条例。该条例规定，除非持有带有深夜许可的酒类执照，夜生活场所必须在凌晨两点前停止营业。除此之外，这个地方呢，它还多次的与暴力事件以及毒品相关的问题产生关联。那么这些记录在枪击案发生之后，再次的被重新的放回到这个大家的审查的视野当中。这样的事件呢，并非孤立存在。过去一年中 ，Rainier Valley 一带部分的夜生活场所已经多次因为暴力事件成为执法的重点。今年四月，西雅图市政会以6-0的结果呢，通过了 CB120956 号的法案。那么，对于这个深夜夜生活场所的管理规定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修订和改善。那么，新修订呢，要求相关的场所必须配备至少2名的安保人员。以及安装并维护视频监控系统，制定正式的安全计划，在营业时间允许警方进入检查，并确保所有的市级和州级许可执照始终有效。那么这项条例的出台呢，它直接源于此前 Rainier Valley 另一家水烟吧的发生的双重命案。随后呢，位于 Rainier Avenue South 附近的 Capri Bar 也在收到市政府发出的公共滋扰的整改令后选择永久关闭。这一系列的事件呢，它使得夜生活场所不再只是单一的商家的经营问题，而被纳入了更广泛的一个公共安全的治理框架上。那么西雅图市议会议长在条例通过时曾表示，新法律为市政府提供了真正有效的工具，它用于关闭与枪支暴力和公共混乱有关的非法场所。他同时强调，在过去一年中，市议会已经通过了10多项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法案。他意在呢向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市政府将更直接的介入暴力事件频繁关联的场所管理。然而，在执法与立法措施不断加码的同时，一个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愈发的清晰。这些措施呢，往往是在悲剧发生之后才显现了效果，但是对于受害者的家属而言，场所的关闭、条例的修订，它并不能弥补生命的缺失。那么对于社区的居民而言呢，他们更多是一种事后的修补，而非风险被提前消除的证明。那么南西雅图长期面临的挑战在于，夜生活需求、商业利益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水烟吧等场所往往吸引年轻客群，营业时间偏晚，管理标准却并不统一。一旦安保、监管和执法之间出现缝隙， 冲突就可能迅速升级为无法挽回的暴力事件。那么随着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关于嫌疑人个人责任的裁定将交由法庭完成。但更长远的问题呢，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如何在不简单清场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夜生活安全体系，避免类似的案件反复浮现。这起发生在 Arrogate Hawk Lounge 的枪击案或许只是又一个被记录下来的个案，但是同时呢，他也再次提醒西雅图，这座城市在夜色之下所面临的安全考验呢，仍远没有结束。同时在这起案件他进入整个司法程序之后呢，他的拷问反而才刚刚开始。那么嫌疑人被起诉，场所被关闭，条例被援引，这些步骤呢，其实在程序上都显得非常的清晰而迅速，但是他们更多的指向的是如何回应已经发生的暴力，而不是如何在暴力发生之前就介入。市政府近年来的应对路径，它明显是转向了工具化和可执行性，从公共滋扰整改令以及到夜生活条例的修订，再到强制安保和监控要求，它的逻辑并不是试图改造一些单一的场所，而是建立一套可以迅速介入、迅速止损的制度框架。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同样能看出呢 Arrogate Hawk Lounge 的永久关闭，它并非是一次孤立的决定，而是这一治理逻辑的一些直接体现。那么这起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枪击案呢，它最终可能会被司法记录归类编号最后结案，但是它留下的一些现实问题呢，现在仍然存在于整个夜间的街道、人群聚集的空间，以及那些尚未出现在新闻标题中的场所里。所以真正的挑战呢，它并不在于如何回应已经发生了的悲剧，而在于在下一次暴力发生之前呢，整座城市能否拥有更早、更有效的一个介入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西雅图 First Hill 社区一公园发生抢劫案，两人被刺伤。西雅图警局表示，周三清晨在 First Hill 的 Freeway 公园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两名男子在案发过程中被刺伤。在清晨的6:30，调度员接到了关于该公园靠近 University Street 和 Harbor Place 地下通道发生袭击的事件的报案。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一名35岁的男子和一名38岁的男子身上存在刺伤。警员在现场进行了急救，随后由西雅图消防局的急救人员将伤者送往港警医疗中心。两名伤者的伤势均无生命危险，警方随后封锁了该区域，并出动警犬搜寻犯罪嫌疑人，但目前未能发现目标。据目击者报告，抢劫和袭击是由三名身穿黑色衣服的男子实施的。抢劫组的侦探呢，目前正在主导该案的调查，以确定这起刺伤事件的详细情况。 警方敦促任何知情人士拨打西雅图警局暴力犯罪举报热线206-223-5000提供线索，206-223-5000提供线索。好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一起在周三清晨位于西雅图 First Hill 社区的 Freeway 公园内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据 Police Department 报告呢，是在清晨6:30呢接到的报警。该区域呢连接了城市的多条步行路径呢，平日呢是一个通勤通道，也是行人穿行市中心的重要节点。在人员被送医后呢，其实警方是迅速的对公园及周边区域实施了一个封锁，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嫌疑人。嫌疑人目前在警方抵达前就已经逃离了。从时间点来看呢，这起案件发生在城市正在逐渐苏醒的清晨。6:30是一个并非深夜，也未进入白天最繁忙的时段。但其实对于一个许多通行者而言，这是一天的行程的开始。尤其是在地下通道的公园边缘这样的空间，这个时间段往往人流稀少，视线呢受限，一旦发生冲突呢，受害者可求助的对象和逃离的机会都非常有限。而福瑞卫公园呢本身也具有相当特殊的城市属性，它横跨在高速公路之上，是西雅图市中心呢少有的空中绿地，同时呢也承担着大量的通行功能。对于周边的上班族、居民以及游客而言呢，这里既是一个休息的空间，也是通往市中心不同街区的过渡地带。也正因为如此呢，公园内部，尤其是在地下通道和边缘区域呢，一直被视为一个公共安全管理中的敏感点位。在近几年，类似发生在清晨或夜间，像这样的案件呢，并非一个个案。相反呢，其实这样的案件是一个相当显眼的存在的。而这起事件呢，再次触碰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公共空间呢，其实在一个不同的时段的安全是非常有落差的。在白天 ,Freeway 公园可能是绿意与通行并存的城市景观。而在于清晨啊或者夜间呢，它却可能成为一个治安压力集中显现的地区之一。如何在不削弱公共安全开放性的前提下呢，提高一个安全感和可预期性，其实一直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难题。而从警方的角度上来看呢，快速响应和及时的救治伤者是这起事件中最直接的成果。再从更远的角度来看呢，如何通过照明改善、巡逻布局调整以及社区协作来减少类似案件发生的概率，仍需要再进一步的探索。这起发生在清晨的抢劫刺伤案呢，并不以恶性的结果收尾，却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两名伤者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嫌疑人暂未落网，但事件在新闻层面呢，或许很快就会被新的案件取代。他所暴露出的城市安全缝隙，从来都不会因此消失。所以呢，其实真正需要被看见的是时间与空间的重叠效应。在清晨的6:30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高风险时段，但是这个时间点呢，城市尚未苏醒，街道、人行通道和公园区域的人流密度相对较低，开始出现零散的通勤者，而对于潜在的犯罪者而言，这是一个干扰比较小、逃离路径清晰的窗口，尤其是在目前天黑的时间越来越长、白昼越来越少的一个时段。对于普通行人来说，这是一个心理防备往往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刻。所以其实 Freeway 的一个公园的一个空间特征呢，也在这起事件中被再次放大。作为一座横跨高速公路的城市公园，它在设计上呢兼具景观、通行与缓冲功能，但在这种多功能性本身也意味着复杂的管理难度。地下通道、立体结构以及遮挡视线的植被和多出口的路径，使在这非高峰时段呢更容易形成看不见彼此的状态，一旦发生冲突，周围环境无法提供足够的及时支援。警方在案发后的反应其实并不迟缓，他们快速到场呢，也有现场急救，也有封锁区域和警方搜索，程序上几乎无可挑剔。但这类案件的难点从来都不在于事后是否到位，而在于事前是否可以预防。 要嫌疑人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抢劫并逃离现场，说明空间本身已经为这种行为提供了足够的操作余地。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起案件并未发生在偏僻的郊区，而在市中心的边缘，靠近多个办公区和交通节点的 First Hill。 这也同时意味着安全问题并不只存在于远离城市的地方，而是在城市最熟悉最日常的公共空间中反复显现。对很多市民而言，真正的不安感往往正是来自于这种本不该发生却确实发生的错位。近年来啊，西雅图围绕公共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集中在枪支暴力、夜生活场所或大型的案件上。而像这样的清晨抢劫的刺伤案呢，往往会被归于零散的治安事件。但正是这些零散事件构成了居民对城市安全的直观体验。他们并非频繁地登上头条，却会在日常通勤、步行路线选择中悄然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在没有人员死亡的前提下呢，这些案件或许并不会引发政策层面的快速调整，但他提出的问题依然清晰。当公共空间在设计或使用上高度开放时，安全保障是否也应该随之进入一个更精细的阶段？照明、巡逻频率、通道的可视性、应急的呼叫设备，这些看似基础的因素在清晨和夜间呢，往往会决定着风险是否会被放大。这起事件的调查仍在推进，嫌疑人身份尚未确认。这起事件呢，最终会以何种方式结案，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经再次提醒人们，城市安全并不是一个只在极端案件中才需要被讨论的问题，而是每天清晨，每一次穿过公园地下通道时，都在不断被检验的现实。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在有必要一定得在一个并非极度安全的时间出行的时候呢，我们要也要保持相当的警惕，然后一旦把确保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永远是大于一切的。以上呢便是关于这起事件的一个所有的细节。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156英里无灯狂飙跨年夜幽灵车消失在爱武的浓雾中。一名华盛顿州巡逻队的巡警记录到，一名司机在 Interstate 5公路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狂飙。在跨年夜晚上11点前不久，一名巡警呢停在 Seattle Tacoma 境内的 188 Street 附近的 I-5 公路的右侧的路肩，寻找另一名巡警发现的一辆正以极高速度行驶的汽车。WSP 表示呢，该车辆经过巡警时的速度高达156迈，它相当于251公里。根据 WSP 表示呢，当晚不仅雾气浓重，并且该灯呢甚至没有开启车灯。巡警的行车记录仪短暂地捕捉到了这辆赛车疾驰而过的画面。该车呢迅速消失在浓雾中，目前呢尚未被寻获。那么跨年夜呢本应该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时刻，但是在西雅图以南的 I-5 高速公路上却出现了一幕让执法人员至今难以释怀的危险场景。一辆几乎隐身的汽车在浓雾中以极端速度疾驰而过，随后消失在夜色与雾气深处，没有留下车牌，也没有留下明确的线索。根据 WSP 的通报显示呢，事发时间接近跨年夜晚上的11点，一名巡警当时停靠在 Seattle Tacoma 的市境内，在 188 Street 的 I-5 公路右侧路肩，准备协助寻找另一名巡警此前发现的一辆以极高行驶速度的车辆。就在巡警驻车观察的过程中，这辆车突然从视野中掠过。那么测速数据显示呢，这辆车经过巡警时的时速高达156英里，约合251公里每小时。那么即使在限速本就较高的洲际高速公路上，这样的速度它也远远的超出了任何合理或者说一个合法的范围内。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晚 I-5 的路段雾气较重，而该车辆在高速行驶时甚至没有开启车灯。巡警的行车记录仪短暂地捕捉到了车辆飞驰而过的画面，但是画面只持续了极短的时间，随后这辆车便完全地消失在了浓雾之中，仿佛幽灵一般再未被发现。 截止目前呢，执法部门仍未找到这辆车，也未确认驾驶者的身份。从执法角度看，这起事件它并非简单的一个超速案例，156英里的时速已经接近专业赛车赛道上的一个速度水平，但是发生的地点却是在一个公共通行的洲际高速公路上，再叠加夜间浓雾、无灯行驶等元素，这种行为它所带来的风险几乎难以用常规交通违法来衡量。I5 呢，作为华盛顿州最繁忙的交通干道之一，它贯穿多个城市与人口密集区域，即使在深夜，车流量也并非为零。任何一辆以如此速度行驶且不被其他驾驶者察觉的车辆，都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对于其他司机而言，在能见度本就受限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的反应空间。 WST 呢，并未说明当晚是否存在追逐行为，但是从描述来看呢，巡警并未也几乎不可能尝试追赶这辆车。在如此高的速度和能见条件下，贸然的追逐反而可能进一步的扩大风险。但这也凸显了执法实践中的一个现实限制，当违法行为本身已经突破了安全的边界，警方往往只能优先避免次生危险，而非强行拦截。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同时也非常的耐人寻味，跨年夜，意味着什么呢？节庆、聚会和酒精的使用的频率都普遍上升。虽然警方尚未表示这名司机是否涉嫌酒驾或者是其他元素，但在节假日期间，类似的极端驾驶行为往往更容易出现，也更容易被忽视其潜在的一个后果，直到事故的发生。从公共安全的角度来看，这辆幽灵车它之所以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因为速度的本身，同时呢，也在于它暴露出了一种难以预判的风险形态。车辆没有开灯，也意味着其他道路的使用者几乎无法提前的察觉，并且当时的一种浓雾环境呢，它进一步的压缩了驾驶者的一个反应的时间。而高速行驶者呢，则使任何微小的事物都可能直接转化为一种非常致命的结果。目前 WSP 尚未公布是否通过后续监控、收费机构或者是其他的数据手段继续追查该车辆。随着道路监控和车辆数据系统的一个普及，类似消失的情况它其实并不意味着永久无解，但是在一种短时间内呢，这名司机他确实逃离了法律和公众的视野。在没有人员伤亡的前提下，这起事件更多以一种未遂风险的形式被记录下来，但他所提醒的并不比任何事故来得轻微。在高速公路上，尤其是在恶劣天气和夜间的条件下，极端的驾驶行为它并非个人的冒险，而是对所有公共使用者的共同威胁。如果把这起事件呢仅仅理解为一次运气好的违法行为，那么真正的问题反而会被掩盖。没有事故的发生，它并不意味着风险并不存在，只是意味着后果呢稍微显现。在公共道路的体系中，这类极端的行为之所以危险，就是因为它其实是把整个结果呢交给了一种偶然性，而不是说一种控制。150英里的时速，它意味着车辆在一秒内前进将近70米。在浓雾环境中，这个距离啊，它足以让任何突发的情况都变得不可逆。前方车辆的轻微的变道，路面残留的一些杂物，或者是雾中突然显现的一个刹车灯，都会在驾驶者尚未来得及做出判断之前呢，直接转化为一种致命的冲突。对于其他的道路使用者来说，这种不开灯的高速车辆几乎是不在这个可预期风险的范围之内的。那么这起事件之所以引发持续的关注，它也不只是因为156英里时速这个极端的数字，而在于它也其实揭示了一种更难被常规的交通管理体系捕捉到的一种风险形态。警方并未追逐，没有拦截，也没有当场制止，它并非是一种执法的失误，而是现实条件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在能见度极低、车速悬殊的情况下，任何的追逐行为本身都可能迅速演变成一种更大范围的公共危险。那么从 这个道路安全管理的角度上来看啊，这起事件暴露出的并不是有人超速这么简单，同时它也是一种系统性的难题。当危险行为呢，它已经突破了一种常规的区域，传统的执法和防护逻辑往往会自动的失效。测速、巡逻、拦截这些事情呢，都需要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可控的前提之上。一旦行为本身已经极端到不可追逐、不可接近，那么有执法的优先目标就只能转向避免更大范围的伤害。这也其实解释了警察为什么没有展开追捕。对外界而言呢，没有追上，它好像是意味着一种失控。但其实在专业的判断中，这恰恰是一种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取舍。高速追逐在能见度极低的条件下，可能把单一的风险迅速地扩散为连环事故。换句话说，这辆幽灵车呢，它之所以得以消失，并非因为执法松懈，而是因为当时几乎已经不存在一个安全的执法选项。那么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行为呢，并不需要长时间存在，只需要几秒钟。行车记录仪捕捉到的只是一个瞬间，而真正的危险恰恰集中在这段极短的时间窗口内。那么也意味着，哪怕类似事件一年只发生一次，它所携带的一个风险的强度，依然足以压倒日常交通管理所依赖的一个统计的意义。那么这起事件是否会被溯源，是否会通过数据留下痕迹呢？目前仍是未知数，但它已经清楚地表明，公共道路的安全并不只是靠规则维系，而高度依赖大多数人对规则的自觉遵守。一旦这种共识被打破，那么系统本身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缓冲能力去消化如此极端的冲击。好的，以上便是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
好的，那么以上新闻内容呢，是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的。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